工程或试验。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事实上就是在我礼拜五的 Skype， 我跟 Rosemary 跟佳佳两个人，我们在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我们在查的时候呢，就探索到这一方面的问题，什么叫工程火试验。那么在这个工程火试验的这些经文当中呢，其实里面有很深的神学问题在里面。那我想我们今天呢，不是去探究那些神学的讨论。我觉得在一个主日信息里面呢，我们要把握住抓住的就是说今天的信息是什么，我能够抓住一两点就够了。那个就好像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食物，我吃进去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啊，那就好了。那么我们在讲这一段的信息当之前呢，我想我们就先来读啊，这段经文很长，就是整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哈，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哈。我在想说到底要留多少节呢，后来想了老半天呢，还是整套下来哈，因为我们读圣经的了解呢，必须要是一个整贯性、连贯性的，而不能说断章取义，就拿一节出来就讲一讲。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很容易断章取义，以至于呢发展出一些错误的思想。好，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从第三章第一节来。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能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铠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个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 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所以弟兄姐妹，很长的一段，那么我只很简单的跟大家讲，我们基督徒都是在做营造事业的。大家说，我是搞建筑的，我是搞建筑的哈，我是搞建筑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搞建筑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其实弟兄姐妹，如果你读过旧约哈，你会发现到旧约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制造会幕，对不对？会幕的什么样子的材料，什么样子的规格，多长多大多高多宽，物品要用什么样子的器具，要雕刻成什么样子的样式，那么它每一个规格都非常的清楚。那你会觉得说，我读这些旧约圣经这些东西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个是已经将近3000年前的事情。然后呢，他建好了会幕之后，他还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说怎么样建造圣殿，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又花了一大堆的篇幅在讲说，哦，这个圣殿做好了，祭司怎么分班次，祭司怎么样献祭，祭司怎么样吹号，祭司怎么样准备那些祭物，那些点点滴滴非常的仔细。那这些不打紧，做完了以后呢，以色列人灭亡了，国家灭亡了，圣殿被毁了，城耶路撒冷城全部都被毁了。完了之后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亚述，然后呢，圣经又花了很多的篇幅记载他们重新归回到圣地，然后呢又开始重建。怎么重建？一块砖一块瓦又把它叠起来，然后呢，现在圣殿已经没有了。如果你今天呢跑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去，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看的话，以色列啊，你的圣殿在哪里啊？没有啦，现在只剩下一个清真寺在那个上头，就是一个圆顶的清真寺，圣殿不见。那么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建起来。啊，那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原来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所有旧约里面建造这个圣殿的过程，包括它的原料材料，包括人怎么样在里面服侍上帝，这个点点滴滴原来都是在讲耶稣说，我就是那个圣殿。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原来上帝要我们注意这些仔细的建造的材料，还有这个人怎么样去献祭，原来他是在讲一件事情，因为你们建造的这个整个殿就是他自己。那么保罗我们刚刚读了，他说你们，我特别划线在16节，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哪里？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就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什么，都是做建筑事业的，都是怎么做工程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说你们是，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的殿。哇，那你就从一个属灵的意义上可以看得到，原来旧约里面讲了这么多次，从会幕第一次的圣殿，然后又被掳归回这个圣殿，所有这些建造的过程当中，然后再加上主耶稣说，这个圣殿就是我自己，我三日内要把它重建起来，你们46年人所建造的圣殿 我三日之内要把它建造起来。主耶稣他是在讲说他的复活，他的圣殿如今在哪里呢？如今就在我们当中。怎么讲呢？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们都是活石 living stone， 活的石头，对不对？我们要建造 spiritual house， 就是灵宫的意思。什么叫做 spiritual house？ 就是圣灵的殿。spiritual house 那个灵宫可以解释成为圣殿的殿， OK。 所以呢，如果我们再配上我们今天所读的16、17节，就是说保罗说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么所以从此你就可以往前看旧约的时候所有这些建造的过程当中都跟谁有关系？都跟你有关系，因为你就是神的殿。我们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神的殿，我们在那里敬拜上帝，我们在那里歌唱，我们在那里赞美。那么这一个整个我们今天这些人，我们就搭凑配起来，就做了一个很好的神的殿，因为我们在里面聚会，因为我们在里面怎么样？耶稣说你们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神就在我们当中。这个神在我们当中的这样子的聚会就是神的殿。那么神的殿包括了谁？包括了你，包括了我。我们凑起来，上个礼拜的时候跟今天的人不太一样，但有没有关系呢？没有关系，因为上个礼拜是上一个礼拜的那一群人凑在一起成为一个神的殿。这个神的殿里面我们一样敬拜，我们一样赞美，神在我们当中。所以从一个新约的角度来看，弟兄姐妹，你跟我都已经变成了很 flexible， 我是一块活的石头，我跟这个弟兄姐妹凑在一起，我跟那个弟兄姐妹凑在一起，或者说我们礼拜五的团契小组我们凑在一起，或者是说我们在 Skype Time 上面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读经的时候，我们就凑在一起，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神的殿。所以现在神的殿已经变成非常的 dynamic， 是非常的嘛活动，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一个 dynamic， 非常 dynamic， 非常机动性的。现在已经不是看说我这个教堂有多美丽多漂亮，也不是说你的教会人数有多少，而是说我们教会凑在一起就是神的殿，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么这是一个宏观啊，我们现在教会有我们这些人啊，我们成了一个圣殿聚会，下礼拜可能人又更多，又更多不一样的，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圣殿已经不是只有那个颜色那个形状，而是圣殿每一次的时候都是新鲜的，每一次都是新的，每一次都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你在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新的观念，每一次的聚会都是新的，因为我们要领受新的恩典，我们要领受新的新鲜的马达，新鲜的信息。所以每次聚会来的时候，主啊，感谢主，今天又有一个新的圣殿要造成了。那么每一个人也可以说我是一个小的圣殿，对不对？他说你们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也就是说，事实上你我都知道哈，根据主耶稣基督讲的，圣灵要住在你里面啊。那么整个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不仅是我们团体建造成一个神的殿，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you 你跟我，其实我们都在建造我们身体里面的殿。 because 为什么？因为神的灵住在你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圣灵都住在我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理想哲学，不是一个空洞的宗教，我们的信仰是上帝住在你里面，而且他真正的住在你里面，以至于我们行走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恩赐，有能力， 我们会医病，我们会赶鬼。我这样讲，我就跟有一些人认识我，我在最近跟我的大学同学、我的高中同学见面，他说你是干啥的？我说我现在做牧师了。他说你以前不是做工程师吗？我说对呀，我现在做牧师了，上帝有呼召啊。我说这个牧师不是个职业，是一个呼召。没有人，我跟你讲，如果说牧师的职业他要做的工作列下来的话，恐怕没有人要干。事情好多，而且我们处理的不是事务性的，不是电脑，不是一个工作，朝九晚五回家就不用管了。我们的是24小时7天营业。还有我们的收入也不太高。好，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护照，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护照。你要有护照才能够做。我说我现在在做牧师啊。他说牧师是干啥的？我说牧师就是传讲耶稣基督吧。那耶稣基督是要有信息要给你啊，我们传耶稣基督救人的道理。他说哦，救人的道理很好，救什么人？说救你啊。他说我需要得救吧。我说呀呀呀，你需要得救，你就是需要耶稣的。我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他说哦，那你想要来传福音是不是？我说对的，你需要耶稣。但是讲到最后呢，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我是要跟他讲，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我们没有耶稣我们不行，我们需要圣灵充满，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从耶稣基督要赐给你赐给我的。我说我们以前呢都在高科技公司里面工作，我们也打拼啊，我们夫妇两个人都在公司里面工作得很辛苦，他辛苦我也辛苦啊，我们也不知道上帝看上我们哪一点了，反正就是要我们放下所有这些世界上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灵魂，是灵魂。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在看到这一段，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你会发现到我说基督徒就是在做搞工程的，搞建筑事业的。为什么呢？我突然发现到保罗他其实在讲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呢有很多的问题，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那他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平常在可能在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啊，他会说你是哪间大学的？哦，我是台大的。哦，台大的，哦，这个台湾这个最高学府哈，那个考联考，我们当时以前要考联考，考得很辛苦哈。那如果在国内的话，就是北大清华了，对不对？好，那些啊这么优秀的大学能够考进去，真的是不简单啊。但可能呢，你是说哦，我是某某系的哈，我比如说我是电子工程系的啊，哦，清华的很好啊，北大的北大的人文科系比较好啊，哦，那你就开始在做一些的比较，对不对？那么同样的，在那个教会当中呢，他们就说，哎，我是保罗的，你知道吗？我是北大的，你知道吗？哦，知道，是哈，非常的这个尊敬哈。清华的，哇，了不起，非常好。台大的，很棒。我是一个读私立学校的哈，那个东海大学哈，稍微差了一些了哈。但是呢，在教会当中说，我是属保罗的，哎，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哇，哦，那个分门结党。那个时候呢，的确有一个犹太人所谓的拉比文化，他说你跟随哪一个老师啊？你跟随哪一个老师哈？就像我们现在也可能说，哦，我是跟随。哦，我医治释放是学这个的，哦，医治释放是学那一个的，哦，两派的各个学派都有不同的学生，都有不同的老师，哦，一派是这样子呢，一派是这样，然后你好像就看看那个各个山头林立这样，然后他们之间就有一些冲突，那个就是在他们教会当中发生的事情。啊，我是属保罗的，保罗的比较敬虔，哎，不是，我是亚波罗的，亚波罗解经最棒， 他讲的东西才是对的，所以这两派的人就开始争吵起来。我们很容易在一个公司、一个机关里面，不管在哪一个单位里面，或者在学校，或者甚至在政治上面啊，你知道我们台湾那个蓝的绿的吵得很凶啊，你是蓝的那边啊，我是绿的那边，然后就开始分门结党，有开始这些嫉妒纷争，对不对？弟兄姐妹，教会里面不应该有这样子的事情。教会里面呢，如果说有这种嫉妒纷争的话，保罗就说啊，那你们跟世界上的人有什么两样呢？为什么把世界上人的争吵带到教会里面来呢？他说，我保罗算得了什么？亚波罗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栽种了，有人浇灌了，但是上帝让它生长。嘿，每一个东西都是上帝增长的，跟我保罗没有关系，跟亚波罗没有关系。我们不是属这一个支派的，我们不是属那个老师的，不是属那个拉比的，我们都是属谁的？耶稣基督的。 Amen。 所以保罗在这边撇清关系啊，你们不要说我是属我的或是属他的，这样讲有什么意义呢？我保罗让你们重生得救吗？他是虽然没有这样讲，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告诉你们，我好像是一个工头啊。耶稣基督是房角石，耶稣基督他已经画好了一个规格，我只是什么？我只是把它搭凑起来而已。那么他在这边讲说，我所用的材料好不好的问题，你是金银宝石的材料呢，还是草木禾楷？一个可以顶得住这种火的试验的，一个是没有办法，因为火烧了草木禾楷，马上就没了。那保罗他在讲，意思就是说，我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亚波罗也是工头，他也是工头。他在你我每一个人的身上开始做建筑事业，他要开始将神的启示、神的信息浇灌在你们身上，要种植在你们身上，让你们长起来成为漂亮的神的殿。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当初他在旧约里面建造这些神的殿的时候，他要用的是最好的材料， The best, the best。上帝吩咐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啊，把他里面金银财宝通通拿出来，他们那个通通拿出来啊，太多了。他就说，哎呀，不用了，太多了，太多了，大家都把最好的拿出来。那个建筑的材料，如果从今天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信息。我们是传耶稣，不是传保罗。保罗说，如果你们这样子分门结党的话，你们都是草木禾楷，烧一下就没了。那么在这边其实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弟兄姐妹，教会现在很少讲审判。你们知道什么叫审判吗？有一天你跟我都要在基督台前，如果假设这个是基督台，基督就会站在这边，我会站在这边。然后他会问我关于我这一生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将来的时间是永恒的，但是基督台前的审判跟白色大宝座上帝的审判是决然不同的。那个所谓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全世界古今中外所有的人一个一个上帝审判。但是在基督台前审判，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它是审判基督徒的。你想说，哦，基督徒也需要审判？Yeah。基督徒也要受审判，他审判什么东西呢？审判你啊，牧师是不是在台上随便乱讲，讲的东西是不是草木禾楷还是金银宝石？哦，我这样讲的话，恐怕没有人敢上台讲道了。 但是这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建造的材料是什么？你是不是像古时候的人，他把一个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是可以抵挡得住这个火的试验？这个火就是上帝在做一个品管的测验。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做品质管制吗？我们在工业界，在任何的商业界也好啊，我们都有品管的观念，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拿一个最简单的，大家都知道 iPhone、iPad 很好，对不对？那你当这个产品出来的时候呢，我总是要做一个品质管制吧，对不对？我不能说我 iPhone 一打开，诶，这个电话不能打啊，我这个怎么用啊，诶，这个 iPad 按了老半天它不动啊，所以这个品质管制不好怎么样，我就把它退回到厂商去重修换一个新的，对不对？品质管制，那这个品质管制，你这个在这个品质管制的这些测验当中，你会看到它的品质好不好。那基督徒呢，有一天我们会站在基督审判台前，那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来做品管呢？他放一把火烧烧看，烧哪里呢？啊，弟兄姐妹 ，This is gonna be interesting， 这个是很有趣的。他烧你所接触过的、你所牧养过的教会的会友，你会觉得很奇怪。他说，到时候你说，可能呢，我们教会有一个会友来到耶稣面前。耶稣问他说，你哪个教会的？东湾爱修教会，你的牧师叫什么名字？叫刘义仁牧师。砰，一个火烧一下。然后他要是这个站得稳的话，这个火不会死人的啦，你放心哈，他是烧那个电。砰一下，砰一下，然后耶稣看看，还不错嘛，刘牧师你做得不错，那个赏金多少钱这样，这得赏的问题。意思就是这样的，烧谁呢？烧你所教导过的人。这个烧再说不是那种审判，不是那种很可怕的说烧一下，而是说烧你在这一个人生命当中，你用什么材料建造这个主内的肢体。我可能不只烧你，你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学问，不要讲学问啊，或是教导放在你的身上。哪一些的教导是金银宝石的教导？哪一些是草木禾楷的教导？那这一些都在试验在你的身上，但是得赏是公投。保罗说，哦，你们要 be careful 啊，要小心，要好好的建造。但是这个工程有没有毁坏，是谁得赏赐呢？是公投得赏赐，不是这个人，是公投得赏赐。我之所以会讲这一篇道，其实有一个很古老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种古老的问题。他们用15章就说，哦，你放心好了，我们一定得救了。但是呢，我后来才发现到他其实在讲公投得赏的问题。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一样要好好的在我们的根基上建造。那有趣的事情是，你知道吗？一个公投，他在讲道，他在训练他的这些会友们，建筑的工程当中，你突然发现到，其实有一天，当我到基督台前的时候，耶稣说，你是哪个教会的？我说我东湾的。哦，是那是你在做牧师的时候，你以前受教在哪里啊？哦，我说我以前在我的老教会 我是这家神学院毕业的，我的老师是教我这个的。那么同样的也是砰一个火来烧来一下，我要是存得住的话他得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建造的人，同时我也是被建造的人，那就是非常有趣的，你知道吗？你是被建造，我也是被建造的，但是我现在在建造你们，你们将来也有一天要建造谁呢？也要建造别人，我们都彼此在建造，对不对？我们每一个礼拜所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你发现到我们都是讲各尽其职，百节各按其职，对不对？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你会发现到原来你建造了，原来所有的弟兄姐妹你都在建造，但是你建造的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合开？其实我们今天主要的就是说什么叫金银宝石。弟兄姐妹，我看了很多解经的书来解释什么叫做金银宝石。当然你可以从一个逻辑的那个理智上面，你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说它可以耐得住火的，真金不怕什么，不怕火炼，对不对？那这个不怕火炼在我们所有这些基督的福音里面来讲，哪一个是可以长久永远不会坏的？只有两个事情，弟兄姐妹 ，only two， 只有两个，爱上帝跟爱人，其他的可能都是草木和解和凯只有爱神跟爱人两件事情，弟兄姐妹，只有爱神跟爱人。耶稣说诫命最大两条就是这两条，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两个才可以长存，只有这两个才能够存到永远。也就是说将来耶稣基督要问你的一个 the very essential question， 一个本质性的一个问题，基督为你死，你爱了多少人？你怎么爱他们？你爱耶稣吗？你爱你旁边的人吗？你爱你看得见的人吗？那这一些就是金银宝石的教导。所以我们教会真的，我们是仁爱喜乐的和平的教会，我们很注重人际的关系，我们注重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因为这是金银宝石的教训，这个不是草木合开。你知道什么叫草木合开吗？我告诉你，历史历代以来哦，这基督教，你如果去读教会历史啊，你会发觉到真的是很有趣。草木合开是什么东西？我告诉你，洗礼要用浸水礼还是点水礼，就吵了几百年。你有没有听过？圣餐的意义是什么？我告诉你，这圣餐真的是五花八门。我们刚刚领的圣餐只是一种方式。有人说圣餐的饼哦，在圣职人员擘开的时候，那真正的是耶稣的身体耶，吃了以后呢就有永恒的生命。那有人就问了一个问题啊，这个不知道是谁这么聪明，他说要是老鼠吃了他是不是上天堂啊？整个你在中古时代里面，你会发现到他们在争吵这种神学问题，你知道吗？他说哦，这个是代表说，这是一个 symbolic meaning， 只是一个还有个实质说，实质上它就是耶稣基督身体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圣洁啊，我们非常的小心啊，饼拨开了以后啊，剩下来的饼要赶快吃掉啊，不能够让老鼠吃啊，那老鼠吃了是上天堂怎么办？那还有洗礼也是争吵了老半天，他说你在这个教会洗礼，你跑到我教会来，你那个洗礼不对，你要重新再洗一次你才得救。 OK， 那这种这样子的教导都是草木合开。 没有办法存到永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最重要的是彼此相爱。有些人还恶意批评啊，啊，你是预定论的，哦，我是自由意志论的，哦，这两个不能够同时并存哦，非你错就是我对。但是没想到其实上帝有很多的恩典啊，弟兄姐妹，我不是有意的要跟你讲说这些神学上面的争论，但是在基督教圈子里面的确有很多彼此互相恶意的批评论断的事情，我们一概我们被论断啊，我们被批评，我们尽量不回应，并不是表示说我们错误或怎么样，而是说我们跟他争吵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引起更多不必要的争端跟误会。我们顶多写一个回应，表明我们的立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有很多人都说，哎呀，现在已经没有赶鬼的事情了，哎，现在还有医病神迹吗？我说这些事情记载在圣经上面，耶稣说我所做的事情你们也要做，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在他们身上。我说我是在跟随主耶稣基督，但是这些人受到了这些的教导，他说神迹没有了，使徒没有了，先知没有了，为什么你们教会还有呢？我说因为我们是遵照上帝的启示啊。所以在这种争论当中忘记了神最看重的 essential question， 最基本的，你爱上帝爱耶稣，你爱你的弟兄姐妹吗？还是你只爱属于你那一派别的人，其他派别的基督徒你就不屑一顾吗？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保罗说你为什么要分门结党呢？你为什么要还有这些彼此纷争呢？为什么不能是合一的共同建造神的殿呢？所以今天的信息我们要合一。有些人会论断批评我们，我们用爱包容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盼望有一天上帝启示他们，他们就醒悟过来，我们就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们尽力不要去批评别人，尽管他们用恶意批评我们。我不是说有啦，其实没有啦，我是说如果有人攻击我们教会啊，说我们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爱他们，也为他们祷告，因为这就是神他要看我们，我们所受到的教导训练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楷。我们很快的有些的结论哈，我们教会是圣灵的殿，是神的居所，所以我们应该只有属灵的活动。所以教会的属灵活动就是敬拜赞美啦，有信息啦，我们有查经啦，我们有祷告啦，不要高抬传道人哈，导致有纷争党派。我们建造的目标是神的殿，所以呢所谓的公投要注意哪一些是没有永恒价值的。那没有永恒价值的，我们刚才讲过几个例子，永恒价值的我们要问，我爱我的太太吗？我爱我的配偶吗？我爱我的小孩子吗？为什么我的配偶对我发脾气？我讲得很真实哈，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为什么我的小孩子都不跟我讲话？我的老脸摆在哪里？要我先跟他道歉吗？弟兄姐妹，你爱他吗？什么叫做爱？爱就是牺牲啊！想想看，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是为了你，为了我。所以每当我们跟别人有冲突的时候，你要看着十字架， 你爱上帝吗？你愿意饶恕吗？你愿意先跟他讲说对不起吗？虽然可能不是你的错，你愿意跟他讲说上帝要我们和好。先不要讲你的错还是我的错，我愿意向你道歉，因为我让你感觉不好。 I take fully responsibility， 我让我的太太感觉不好是我的错，我让我的小孩子不跟我讲话，不跟我来往，是我的错，我要负责任。如果你这样想，你正在跨出爱的第一步，悔改，向神支取力量，因为你在做金银宝石的建造。我们每做的每一个 activity， 每一个活动，在教会里面每一个活动都在建造神的殿。只有爱是永远长存的，只有爱才能够彰显出上帝伟大的本性。其他的教导，其他的批评，都是自我标榜。所以保罗说，不要看我，不要数这个数那个，那都是世界上的智慧，那都是人搞出来的。要确实的领受你是神的肢体，你是耶稣的，因为万有都是我们的，不要去分这个或分那个。保罗的教导，亚波罗的教导，什么人的教导都好，都是属于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拥有了万有。所以保罗他讲这意思就是说，不要再分彼此啦，不要再分那个那个那个啦，你们当中没有爱，又算得了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在同一本书，他说：我说万人的方言。哦，我又很行神迹，很棒，却没有爱，算得了什么？有一天，刘义仁会离开这个世界上。我盼望在我的会友当中，他所思念的，或者他所纪念的说，这个牧师他教导我耶稣基督的爱，叫做牺牲的爱。叫做勇于认错，勇于先踏出一步说，我要和你和好，我要和你有平安，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他所要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金银宝石的信息，其他的都是草木禾秆。只有爱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存到永远。你愿意把这样子的好的材料放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吗？其实弟兄姐妹，你跟我除了是在被建造之外，你们也在，我们也在彼此建造。你一句赞美的话，一句称赞的话，一句鼓励的话，你知道吗？你是在建造我弟兄姐妹的生命。你一个贬损，一个不轻易的轻蔑的话，你可能正在毁坏那个人，你也让他的人没有信心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讲话，因为你随时随地的都在建造你的肢体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你或吃或喝都要为什么荣耀神而行。其实这个荣耀神跨乎里面应该讲说，你在建造你隔壁那个人的生命，你在荣耀上帝吗？我们要有正确的解经和神学的观念，不要太狭隘。最近我们有一个朋友，南湾的一个弟兄，他说他现在去 Western Seminary。 哇，我说感谢主，那讲英文的，他说呀，英文没有问题，我是香港来的。我就跟他讲说，我有点担心诶，我说神学观念蛮麻烦的齁，这个又那个，你会学很多东西，你好像走到一个森林里面呢，伸手不见五指，太丰富了。 然后我跟他谈完以后才发现到，感谢主，这个弟兄非常知道他信仰是什么。我说你会有阿弥念派哦，加尔文派哦，预定论哦，那个什么论哦，哦，我说你读完了以后，希望你头不会回。他说不会，感谢主 ，I know what I'm studying，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呢，我们不要偏离了很多。我们最主要要看见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也爱耶稣，我敬畏上帝。遵行他的旨意，我领受圣灵的恩赐和恩膏，因为我知道我行走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不是靠我一个人的能力，我是靠神给我的能力，因为上帝与我同在，他每一天都跟我同在，这就是基督在你里面的意思。有一个 classical question， 有一个常常问的问题，就是说基督在你里面跟你在基督里面有什么不一样？基督在你里面会发现有你很多的缺点，但是他一直给你鼓励，一直给你安慰，他一直告诉你说当行的路是什么路，要选择对的路。我在基督里面是他所有的丰盛都是我的，就像我们今天读的，他所有的有的都是我的，所以全世界是属于你们的，这是我在基督里面。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跟福气是超越我们能够明白的，太伟大了。我只能说哈利路亚，主啊，我真的不知道除了上帝，除了耶稣以外，我还能够相信谁呢？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我们不要做肉体的基督徒，我们不要追求世界的智慧。弟兄姐妹，你愿意常常带着神的爱吗？用神的爱的眼光来看很多的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你跟你父母的关系，我告诉你，你要突破。你那边有隔阂的，有疙疙瘩瘩的那种关系， break it down。 你真正的信仰要活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需要帮助，找牧师，牧师会跟你在一起。你要求人原谅你，你不敢去，我陪你去。你不敢开口，不知道如何开口，我帮你开口。爱是存到永远，爱是永不止息的。我现在每天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拥抱我的太太。Say I love you。 爱需要维持。我们华人文化里面比较糟糕啊，我们不会表达。我们特别我们华人的男性比较木讷。我觉得信了耶稣，我觉得这改变要改变，真的要改变，对吗，姐妹？太太是要用爱的，先生是要尊敬的。我们男人很爱面子，只要你做太太的哈，在公众的场合，你尊敬你的先生，你先生一定会很爱你的。只要我们彼此愿意，因为这是个爱的原则，好不好，弟兄姐妹？将你的爱彰显在你的家庭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上上礼拜讲到示马的祷告。有人一张开眼睛就赞美主，我今天早上又可以跟神在一起，我今天早上又可以跟我心爱的人一起吃早饭，感谢主。这样子你这个生活就非常有意义，就过得很充实。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这样子的生活。 Amen。哈利路亚，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知道有一天你要用你的火来试验我们，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工程都要在你的面前，你要做一个品质管制。主，我们相信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要保守我们。我们现在虽然做的还不够好，但是我们知道，你也知道， 我们愿意尽心尽意去做。主啊，帮助我们处理好我们的关系，爱的关系，爱是存到永远的。主啊，让我们的信仰生活化，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享受你的爱，享受你的祝福，享受我们这一些弟兄姐妹彼此确实的相爱，这些金银宝石的建造。主，我们献上感恩，因为我们在一起就是神美丽的殿，我们弟兄姐妹在其中是何等的幸福。主要为此我们要赞美你，要奉耶稣基督圣名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主要在下个礼拜的时候，重新的对于所有的人际关系还有跟神的关系，我们有一个突破，我们有一个信仰上面信心上面的提升。主啊，我们要追寻你，我们要被你所爱，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